临沂国是汉代日南郡相陵县的地方，在胶州以南1000多里。该国土地绵延数千里，北边与小州接壤。气候冬天温暖，不结冰霜雪，常常多雾多雨。国王居住的城池用木头竖立栅栏。国王穿着用古贝、木棉做的日毡，斜缠在胳膊上，缠绕腰部，上面加饰珍珠金锁作为璎珞，卷起头发并戴花。王后穿着朝霞般的古贝做成短裙，头上戴金花，身上装饰金锁和珍珠璎珞。国王的侍卫有5000人，能使用弩和槊，用藤条做铠甲，用竹子做弓，骑象作战。国王出行时排列1000头象，400匹马分列前后。当地人头发卷曲，皮肤黑色，习俗都赤脚，得到麝香涂抹身体，一天之内涂抹2次，再洗2次。拜见时都合掌叩头。婚姻的方法允许娶同性。当地有文字，特别信仰佛教，很多人出家。父母去世，儿子剃发哭泣，用棺材盛放尸体，堆积柴火焚烧棺木，收取骨灰藏进金瓶，投入水中。习俗以12月为一年的开始，稻谷1年2熟。从此以南，草木冬天也茂盛，四季都吃生菜，用槟榔汁酿酒。有一种结缭鸟，能听懂人语。武德6年，国王泛泛制派使者来朝拜。8年，又派使者进献特产。高祖为他们设酒步月宴请，并赐给国王锦缎彩绢。贞观初年，派使者进献驯服的犀牛。4年，国王范头离派使者进献火珠，有鸡蛋那么大，圆白明亮，光芒照即使远，形状像水晶，正午对着太阳，用艾草熏它就能燃烧。5年，又进献5色鹦鹉。太宗觉得奇异，下诏命太子右庶子李百药为此作赋。又进献白鹦鹉，聪明伶俐，善于对答。太宗怜悯他，把他交给使者，让放回山林。从此朝贡不断。范头里死后，儿子范振龙继位。太宗去世时，下诏在陵墓旁刻石绘制范头里的形象，排列在玄阙之前。19年，范振龙被他的大臣摩诃曼多加毒杀死，其宗族都被诛灭，范氏从此断绝。国人于是立范头里的女婿婆罗门为王。后来大臣和国人感怀旧主，于是废除婆罗门，立范头里的嫡女为王。从陵邑以南都是卷发黑身的人，统称为昆仑。婆利国在陵邑东南的海中岛屿上，土地绵延数千里，从胶州向南渡海，经过陵邑、扶南、赤土、丹丹几个国家才到。那里的人都黑色皮肤，穿耳洞戴耳环。国王姓刹利耶加，名护路那婆，世代继承王位。国王戴的花形状像皮鞭，装饰珍珠璎珞，坐在金床上。侍女有金花宝履的装饰，有的拿着白符和孔雀扇。出行时驾象鸣金击鼓吹锣作为音乐。男子都卷发，披着古贝布，用横幅布缠绕腰。气候暑热，常年像中国的盛夏。稻谷1年2熟。有一种古贝草，编织它的花作布，粗的叫古贝，细的叫白细。贞观4年，国王派使者随陵邑使者进献特产。盘盘国在陵邑西南的海湾中，北边与陵邑隔着小海，从胶州乘船航行40天才到。该国与琅琊修国为邻，人们都学习婆罗门经文，很尊敬佛法。贞观9年，派使者来朝拜，进贡特产。真腊国在陵邑西北，原是扶南的属国，属于昆仑一类。在京城以南27000里，北到爱州需要60天行程。国王姓沙利士，有大城30多座，王都是伊奢那城，风俗服饰与陵邑相同。当地多瘴疠毒气，海中的大鱼有时半路出来，望去像山。每年5、6月间毒气流行，就用牛和猪祭祀它，否则五谷不丰收。当地习俗向东开门，以东为上，有战象5000头，特别好的用饭肉喂养。与邻国作战，就用象对在前，在象背上用木头建楼，上有4人，都拿弓箭。该国崇尚佛教、道教和天神，天神为大，佛教、道教次之。武德6年，派使者进贡特产。贞观2年，又与陵邑国一同来朝进献。太宗嘉奖他们陆路海路辛苦，赏赐很丰厚。 南方人称真腊国为极灭国。从神龙以后，真腊分成两半，南边近海多沼泽的地方叫水真腊，北边多山腹的地方叫陆真腊，也叫文善国。高宗、则天、玄宗朝都派使者朝贡。水真腊国其境东西南北大约方圆800里，东到奔陀浪州，西到堕罗波底国，南到小海，北边就是陆真腊。国王居住的城池叫婆罗提跋，该国东界有小城，都称为国。该国多相元和八年派李摩纳等人来朝拜。陀环国在临沂西南的大海中，东南与堕和罗接壤，距离交趾需要3个多月行程，臣服于堕和罗。国王姓查士利，字婆莫婆纳，当地不产蚕桑，用白毡和朝霞布做衣服，习俗都住楼房，称为干栏。贞观18年派使者来朝拜。21年又派使者进献白鹦鹉和婆绿膏，并请求得到马匹和铜钟，下诏都给了。喝林国在南方海中的岛屿上居住，东与婆利，西与堕婆登，北与真腊接壤，南临大海，树立木材做城池，建大屋重阁，用棕榈皮覆盖，国王坐在其中，全部用象牙做床，吃饭不用持柱，用手抓，也有文字，颇懂星象历法，习俗用椰树花酿酒，这种树开花长3尺多，像人的胳膊那么粗，割开取汁酿酒，味道甘甜，喝了也会醉。贞观14年派使者来朝拜。大历3年四年都派使者朝贡。元和10年派使者进献僧之童仆5人、鹦鹉、平家鸟以及各种一种名宝，任命其使者李贺内为果毅。李贺内请求转授给弟弟，下诏褒奖并同意。13年派使者进献僧之女子2人、鹦鹉、玳瑁以及活犀牛等。堕和罗国南与盘盘，北与迦罗舍佛，东与真腊接壤，西临大海，距离广州需5天行程。贞观12年国王派使者进贡特产。23年又派使者进献象牙、火珠，请求赐给好马，下诏同意。堕婆登国在临沂以南，海上航行2个月，东与喝林，西与弥离车接壤，北界大海，风俗与喝林大致相同。该国重道，每月一熟，也有文字写在贝多叶上。死者口中含金，又用金串贯穿4肢，然后涂抹婆绿膏、和龙脑等香料，堆积柴火焚烧。贞观21年国王派使者进献古贝、象牙、白檀，太宗用玺书回复，并赐给杂物。东谢蛮，其地在黔州以西几百里，南接守公辽，西连夷子，北到蛮地。土地适宜五谷，不用牛耕，只做奢田，每年更换。习俗无文字，刻木为契约。散居在山洞之间，依树建造巢穴居住，取溪流饮用，都自己谋生，没有赋税。拜见贵人时都池边拜，有功劳的用牛马铜鼓赏赐，有犯罪的小事用杖罚，大事处死，偷盗的加倍赔偿赃物。婚姻礼仪用牛酒为聘礼，妇女嫁到夫家都由母亲亲自送，女婿羞愧逃避10多天才出来。宴会聚集，择鸡铜鼓，吹大脚，唱歌跳舞为乐，喜欢带刀剑，从不离身。男子衣服有山袄和大口裤，用棉绸和布做成，右肩上斜束皮带，装饰螺壳、虎豹猿猴以及犬羊的皮作为外饰。坐时都蹲踞，男女都梳锥髻，用红色带子束住，向后垂下，其首领谢元深世代为酋长，部落都尊敬畏惧他。谢氏一族按规定不养育女儿，自称是高贵姓氏不可下嫁的缘故。贞观3年谢元深入朝，戴乌熊皮冠，像现在的毛头，用金银缠额头，身披毛披肩，穿皮行藤和鞋。中书侍郎严师古上奏说，从前周武王时天下太平，远国归附，周史便记载其事为王会篇。如今万国来朝，至于这些人的服饰，实在可以涂写，请允许撰成王会图。太宗同意，以其地设为应州，拜谢元深为刺史，隶属黔州都督府。又有南谢首领谢强与西谢相邻，与谢元深一同来朝见，任南寿州刺史。 后改为庄州。贞元十三年正月，西南藩大酋长郑义大夫简叫蛮州长史，继袭蛮州刺史，资阳郡开国公，次子金鱼带宋鼎，左右大首领朝散大夫，前简叫琼州刺史，次子金鱼带谢善，左右大首领继袭设蛮州八江县令，次子金鱼带宋万传，介守子弟大首领朝散大夫，臧州路士参军谢文京。前中经略招讨观察使王楚上奏尚书刺史，建中三年曾一度朝贡，此后不允许随力入朝。今年恳切申诉说州与臧科接壤，同受升教，唯独被排斥，私下感到羞耻，仅派遣随同臧科等朝贺，恳请特别予以优待小玉，并同臧科刺史一样受官。那臧科两州户口众多，人力强大，临近诸藩都敬畏，请比照两州每年一度朝贡，仍依臧科轮换差遣，确定都用有才干、地位、声望被众人推举的人充任。敕旨说宋鼎等已改官完毕，其余依旧。西赵蛮在东谢之南，其界东到夷子，西到昆明，南到西尔河，山涧阻隔深邃，不知里程。南北18天行程，东西23天行程，其风俗物产与东谢相同。首领姓赵，世代为酋长，有万余户。贞观三年派使者入朝，21年以其弟设置明州，以首领赵摩为刺史。臧科蛮首领也姓谢氏，其地北距兖州150里，东到陈州2400里，南到胶州1500里，西到昆明900里，没有城墙，分散为部落居住，气候预热，多淋雨，稻粟两熟，无徭役，只在征战时才互相聚集，克木为器。其法律，抢劫偷盗的加倍赔偿赃物，杀人的出牛马30头才可以赎死，交给死者家属。风俗物产大致与东谢相同，其首领谢龙宇大夜末占据此地，有精兵数万人。武德三年派使者朝贡，授龙宇为臧州刺史，封夜郎郡公。贞观四年12月派使者朝贡，开元十年闰五月，大酋长谢元起死，下诏立其嫡孙谢嘉义继承官封。25年大酋长赵君道来朝，并进献特产。大历中贞元初多次派使者朝贡，七年二月授其酋长赵主俗官职，因其年初朝贡不断，加以褒奖。从七年到18年共五次派使者来。元和三年五月敕令，从今以后委托黔南观察使派遣本道军将充任压领臧科、昆明等使。四年正月派使者来朝，同月派遣中使魏德和带领其使者，并携带国信五详细书赐给齐王。七年、九年、11年共三次派使者来，同年12月又派使者来贺政旦。长庆中也朝贡不断，保历元年12月派使者谢良镇来朝，太和五年到会昌二年共七次派使者来。南平辽，东与至州，南与渝州，西与南州，北与福州接壤，部落4000余户，气候多瘴疠，山有毒草及沙狮、蝮蛇，人都住在楼上，登梯而上，称为干栏。男子穿左衽衣服，露发赤脚，妇女将两幅布横着，中间穿孔套过头，名为通裙。当地人头发很美，梳成髻环垂在脑后，用像笔一样长三四寸的竹筒斜穿耳朵，显贵的人也有珠耳环。当地女多男少，婚姻之法，女方必须先出钱求男方家族，穷人家嫁不起女儿，多卖给富人做奴婢，习俗都是妇女干活。齐王姓朱氏，号为建立王，派使者归附内地，以其地隶属于州。东女国是西羌的一个分支，因为在西海中还有一个女国，所以称之为东女国。习俗以女子为王，东面与茂州、党项接壤，东南与雅州接壤，中间隔着罗女蛮和白狼夷。其疆域东西约9天的行程，南北约20天的行程，有大小80多个城。国王居住的地方叫康岩川，那里有一条弱水向南流，用牛皮制成船来渡河。有居民4万多户，兵力1万多人，散居在山谷之间。女王被称为兵舅，设有女官、 称为高霸，共同商议国事。在外的官员都由男子担任。女王有侍女数百人，每五天听政一次。如果女王去世，国内会聚集大量金钱，动辄数万，再从王族中寻找两个合适的女子立为王。年长的为王，次者为小王。如果大王去世，则由小王继承，或者姑母去世而儿媳继承，没有篡夺的情况。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都建造高楼，王宫可达九层，普通人家的房屋可达六层。女王穿着青毛绫裙，下身穿衫，上披青袍，袖子拖到地上。冬天则穿羔羊皮裘，用纹锦装饰，梳着小环髻，用金饰装饰，耳朵上挂着颗，脚上穿着鸡。习俗重视妇人而轻视男子。文字与天竺相同，以十一月为正月。他们的习俗是每年十月，让巫师带着纸钱到山中，将酒糟和麦子撒向空中，大声念咒呼唤鸟。不久会有像鸡一样的鸟飞来，投入巫师怀中，于是剖开鸟腹查看，如果里面有一颗谷子，来年必定丰收，如果有霜雪，必定多灾异。他们相信这种习俗，称之为鸟卜。他们守丧时服饰不改变，如果是父母去世，则三年不梳洗。贵人死后，有时剥下他的皮藏起来，将骨头放入瓶中，掺火精屑埋掉。国王将要下葬时，大臣和亲属中有数十人殉葬。隋朝大业年间，蜀王杨秀派使者招抚他们，但他们拒绝不接受。武德年间，女王汤方氏开始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，唐高祖厚赏并送他们回去。他们回到陇右时，正遇上突厥入侵，被掠夺到突厥王庭。等到协力可汗被平定后，他们的使者再次入朝，太宗送他们回国，并降下喜书慰问安抚。垂拱二年，女王敛弼派大臣汤建佐来朝，并请求官号。武则天册封敛弼为左御前卫员外将军，并用瑞锦制作幡服赐给他。天寿三年，女王额眼来朝。万岁通天元年，派使者来朝。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，女王赵烨夫派儿子进献地方特产。天宝元年，命令有关部门在曲江设宴，让宰相以下官员一同参加宴会。又封赵烨夫为归昌王，授予左金吾卫大将军的官职，赐给他儿子帛八十匹，然后放他们回去。后来又以男子为王。贞元九年七月，女王汤丽熙与哥林国王董沃廷、白狗国王罗陀呼、不足国王帝邓吉之、南水国王直薛尚西囊、若水国王董辟和、西董国王汤西赞、清远国王苏唐摩、多霸国王董淼鹏各自率领他们的部落前往剑南西川归附。那些哥林国等都散居在山川之间。若水王就是建国初期女国的若水部落。西董国在若水西边，所以也称为若水西西董王。以前都分别隶属边郡，祖父、父亲按例被授予将军、中郎、果毅等官职，自从中原多事以来都被吐蕃一使支配。他们的部落大的不过三二千户，各自设置县令十多人治理。当地出产丝絮，每年向吐蕃进贡。到这时，他们都与唐结盟，相继献上诚意，并带着天宝年间国家所赐的官告共三十九道进献。西川节度使韦高将他们的部众安置在维州、霸州、宝州等地，供给种子和耕牛，他们都乐于从事生产。汤丽熙等几位国王亲自来朝，在灵德殿被召见，授予汤丽熙迎亲光禄大夫、归化州刺史。邓吉之是太府少卿兼丹州长史，薛尚西囊是少府少监兼霸州长史。董沃廷在杭至绵州时去世，追赠武德州刺史，命他的儿子利洛为保守都督府长史，承袭哥林王。汤丽熙的妹妹启西曼颇有才智，跟随他的哥哥来朝，被封为和义郡夫人。他们的大首领董沃清等人都被授予官职。不久又授予女国王兄汤爵迎亲光禄大夫，是太府卿。清远王帝苏立颠迎亲光禄大夫，是卫尉卿。南水国王薛莫廷及汤锡赞、董淼鹏、女国唱后汤福廷、美玉波、南郎唐都被授予迎亲光禄大夫，是太仆卿。同年，西山松州的生羌等二万余户相继归附，其中的年姓部落主董孟聪、龙诺部落主董辟呼都被授予是卫尉卿。汤丽熙等人都参加了第二年的元会，朝廷赐给金帛、 各自遣返回去。不久下诏加为高为统押境界羌、蛮及西山八国使。这些部落世袭刺史等官职，但也暗中与吐蕃相通，所以被称为两面羌。南诏蛮本来是乌蛮的一个分支，姓蒙氏。蛮人称王为赵，他们自称是哀牢的后代，世代居住蒙舍周围酋长，在汉代永昌故郡的东面、瑶州的西面。他们的先辈酋长有六个，自称六赵，兵力相当，各有军长，没有统帅。蜀国时被诸葛亮征讨，都臣服于蜀。建国初期，有蒙舍龙生了家独旁，家独生了细奴罗，高宗时来朝。细奴罗生了罗胜，武后时来朝。罗胜的妻子正怀孕，罗胜到瑶州时，听说妻子生了儿子，说：“我有了儿子，死在堂弟也值得了。”儿子名叫圣罗皮。罗胜到京师，被赐锦袍巾带后回国。开元初年，罗胜去世，儿子圣罗皮继位。圣罗皮去世，儿子皮罗格继位。开元二十六年，下诏授予特进，封越国公，赐名为归义。后来攻破尔和蛮，因功被册封为云南王。归义逐渐强盛，其余五诏逐渐衰弱。在此之前，剑南节度使王玉接受了归义的贿赂，上奏将六诏合为一诏。归义吞并五诏后，降服了群蛮，击败了吐蕃军队，兵力日益骄横。每次入朝觐见，朝廷也格外礼遇。开元二十七年，迁居到大和城。天宝四年，归义派孙子奉嘉义来朝，被授予鸿胪卿。回国时，朝廷赏赐很丰厚，归义的期望也更高了。当时剑南节度使张筹兼琼派使者到云南，与归义言语不和，归义常常怀恨在心。天宝七年，归义去世，下诏立其子格罗凤承袭云南王。不久，鲜于仲通任剑南节度使，张虔陀任云南太守。鲜于仲通心胸狭隘急躁，缺乏谋略，张虔陀狡诈，不以礼相待。按照旧例，南诏常与妻子儿女夜见都督，张虔陀都私下侮辱他们。有所要求时，格罗凤大多不答应，张虔陀派人辱骂他，并秘密上奏他的罪行。格罗凤怨恨愤怒，于是发兵反攻，包围张虔陀并杀了他。当时是天宝九年。第二年，鲜于仲通率兵从荣州、西州出发。格罗凤派使者谢罪，并与云南陆氏参军江如之一同前来，请求归还所掠夺的人口财物，并说吐蕃大军压境，如果不同意，我们就归附吐蕃，云南之地就不再属于唐朝了。鲜于仲通不答应，囚禁了使者，进军逼近大和城，被南诏击败。从此格罗凤向北臣服吐蕃，吐蕃封格罗凤为赞普中，号称东帝，赐给金印。蛮人称弟弟为中，当时是天宝十一年。天宝十二年，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执掌国政，上奏征调天下兵力，让刘后、侍御史李密率领十多万人，运送粮饷的人在后面。渡海时，因瘴气而死的人在道路上接连不断，天下开始骚动，并感到困苦。李密又在大和城北战败，死了十分之八九。恰逢安禄山反叛，格罗凤乘机攻陷西州及会同军，西面又降服了寻传蛮。大历十四年，格罗凤的儿子奉嘉义先于格罗凤去世，立奉嘉义的儿子，这就是易谋寻。易谋寻颇有文化，有才智，善于安抚部众。吐蕃对南蛮的赋役很重，又夺取各蛮的险要之地，建立城堡，每年征兵以协助镇守防御。易谋寻更加厌倦痛苦。有一个叫郑回的人，本来是象州人，天宝年间考中明经科，被授予西州西卢县令。西州陷落时被俘虏，格罗凤认为郑回有儒学，改名为蛮力，非常喜爱器重他，命他教授奉嘉义。等到易谋寻继位，又命他教授儿子寻孟凑。郑回长期担任蛮师，凡事教学，即使是易谋寻、寻孟凑、郑回也可以鞭打，所以易谋寻以下都对他十分敬畏。蛮人称宰相为清平官，共设六人。易谋寻任命郑回为清平官，凡事都咨询他，让他执掌政事。其余五位清平官对郑回侍奉恭敬谨慎，如果有过错，郑回就鞭打他们。郑回曾对易谋寻说，从古以来南诏曾经归附中国，中国崇尚礼义，以恩惠养民为要务， 没有什么索取。现在离开吐蕃归附唐朝，没有远戍的劳苦，沉重的赋税之困，好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易谋寻认为他说的对，谋划归附内地已经十多年了。适逢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招抚各蛮、居乌心、鲁望等归化，韦高略微听说易谋寻的意图，于是让蛮人带信给易谋寻，并招抚他。当时是贞元四年，贞元七年又派密使持信小谕他。使者经过摩歇蛮时，他们的首领暗中报告吐蕃，使者到了云南。吐蕃已经知道这件事，派人责问易谋寻。易谋寻害怕，于是欺骗吐蕃说唐朝使者本来是蛮人，韦高答应他请求回归，没有别的图谋，于是将使者抓住送给吐蕃。吐蕃更加怀疑他，征召许多南诏大臣的儿子作为人质，易谋寻更加怨恨。贞元九年四月，易谋寻于是与酋长定计，派使者赵莫罗梅从两川、杨大河间从黔中，有的从安南。使者共三批，送信给韦高，各自带着生金丹砂作为见面礼，将先前韦高给易谋寻的信分成三份，每人拿一份作为信物。年中，三位使者都到了京师，并且说易谋寻请求归附大国，永远作为藩国，所献的生金比喻归向之意，如金子一般坚固，丹砂表示他的赤诚之心。皇帝嘉许他们，于是赐给易谋寻诏书，并命韦高派使者去观察情况。韦高于是派巡官崔佐石到易谋寻的都城阳居咩城，城在大河城以南十多里，东北到成都2400里，东到安南与到成都距离相当，有水路交通。当时吐蕃使者数百人先于崔佐石到达南诏，易谋寻召集所有部落首领商议规划，有的还没到齐，不敢公开宣布，秘密让崔佐石自称是臧科使者，穿上臧科人的衣服进去。崔佐石不肯，说我是大唐使者，怎么能穿小夷人的衣服。易谋寻不得已，于是在夜晚迎接崔佐石，设为陈列灯烛。崔佐石于是大声宣读诏书。易谋寻担心吐蕃知道，看着左右面无人色，但已经决定归唐，过了很久，感叹流泪，都俯伏接受命令。第二年正月，易谋寻派他的儿子格劝和清平官等人与崔佐石在点苍山神祠结盟。盟书一份藏在神室，一份沉入希尔河，一份放在祖庙，一份进献给天子。格劝就是寻孟凑。郑回见到崔佐石，给予很多指导，所以崔佐石探知了情况，于是请求易谋寻斩杀了几个吐蕃使者，以示归唐，又得到了吐蕃所赐的金印。易谋寻不久送崔佐石回去，并刻金器进献，格劝赋诗为他饯行。易谋寻于是去掉吐蕃所立的帝号，私下对崔佐石请求恢复南诏旧名。崔佐石与易谋寻结盟完毕后，停留了26天才回去。起初吐蕃因为争夺北庭与回鹘大战，死伤很多，于是向南诏征兵，需要10000人。易谋寻已经决定归附唐朝，想借征兵的机会袭击吐蕃，于是显示虚弱，对吐蕃说蛮军一向人少，只能派出3000人。吐蕃嫌少，请求增加到5000人才答应。易谋寻立即派兵5000人戍守吐蕃，自己率领10000人跟在后面，昼夜兼行，趁吐蕃没有防备，在神川大败吐蕃，于是切断铁桥，派使者告捷，并请韦高派使者查看他们所获得的俘虏和城堡，以取信。当时韦高上奏说，易谋寻收复铁桥以来，城垒共16座，擒获吐蕃王5人，降服其部众10余万人。朝廷以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元资持节册封南诏，并赐给易谋寻印，用黄金铸造，印钮用银。印文是贞元册南诏印。在此之前，韦高上奏说南诏先前派清平官尹筹宽进献所得到的吐蕃印5枚，其中2枚用黄金，现在赐请用黄金，顺从蛮夷所看重的，以便流传无穷。朝廷听从了韦高的请求。10年8月，派遣使者蒙凑罗栋和尹筹宽前来进献夺硕、浪人剑以及吐蕃印钮8枚。凑罗栋是易谋寻的弟弟，朝廷赏赐非常丰厚，任命尹筹宽为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其余个人分别授予不同官职。不久又封尹筹宽为高西郡王。11年3月， 派遣清平官尹辅求跟随元资前来朝见，又得到先前陷落吐蕃的将领魏景生、韩延等人，以及南诏所俘获的吐蕃将帅和斩杀的敌人首级共100人送到京城。凑罗栋返回本国，在途中去世，追赠又散其常侍，授予尹辅求检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，其余人也按等级授予官职。又下达敕书赐给易谋寻及其子阁劝、清平官郑回、尹筹宽等人各一份。敕书左边列出中书省三位官员宣读执行，这是恢复旧制。九月，易谋寻派遣使者进献马64匹。12年，韦高在亚洲会野路招降了蛮族首领高万堂等69人，部众约7000户，还有高万堂等人先前接受的吐蕃金字告身50片。14年，易谋寻派遣求望大将军王秋各等人祝贺元旦，同时进献地方特产。19年正月初一，皇上亲临含元殿接受南诏朝贺，任命其使者杨莫龙武为侍太仆少卿，授予黎州扩清道蛮族首领，袭封公化郡王刘志宁侍太常卿。20年，南诏派遣使者朝贡。元和2年8月，派遣使者邓棒传来朝，授予侍殿中监。3年12月，因易谋寻去世，停朝3天。4年正月，以太常少卿武少仪充任调剂使，同时册封易谋寻之子票信居蒙格劝为南诏王，并下令铸造元和册南诏印。7年10月，都派遣使者朝贡。11年5月，因龙蒙胜去世，停朝3天。南诏派遣使者来请求册立其君主，以少府少监李显充任册立调剂使，左赞善大夫许尧佐为副使。12年至15年，连年派遣使者来朝，有的年份甚至一年来两三次。宝历3年，大和元年也派遣使者来朝。3年，杜元颖镇守西川，以文儒自居，不熟悉军事。南蛮趁我们没有防备，大举率领各部入侵。地方长官多次上报，杜元颖也不相信。11月，蜀川出兵迎战，失利，攻陷我琼州，逼近成都府，进入梓州西城，抢劫财物和人口后离去。皇上听说后大怒，再次贬杜元颖为寻州司马。第2年正月，齐王蒙挫颠上表自行陈请罪过，同时陈述杜元颖的过失。朝廷正在致力于安抚远方，不久就赦免了他的罪过，又派遣使者来朝。5年、8年也派遣使者来进贡地方特产。开成4年、5年、会昌2年都派遣使者来朝。票国在永昌旧郡以南2000多里，距离上都14000里。其国土东西宽3000里，南北长3500里。东边临接真腊国，西边连接东天竺国，南边直到大海，北边与南诏歇勒城交界，东北距离羊居咩城6800里。与迦罗婆提等20国往来通聘，亦属的有道陵王等9座城，在其境内生活的有罗君前等290部落。齐国王姓困没长，名摩罗惹，齐国相名摩诃斯那。国王到近处出行则用金绳床抬着，到远处则丞相。嫔妃和妹妹很多，常常有几百人。齐王城用砖砌城，周长160里，护城河岸也用砖砌，相传本来是舍利佛城。城内有居民数万家，佛寺100多座。其殿堂屋宇都镶嵌金银，涂上丹彩，地面用紫矿铺设，覆盖锦毯。其习俗喜好生而厌恶杀生。其土地适宜种植豆类、谷子、稻子、高粱，没有麻和麦。其治理没有刑具和桎梏之类的器具，犯罪的人用50根竹子捆束，再犯的鞭打其背，最多打5次，轻的只打3次，杀人的人处死。男女7岁就剃发，住在寺庙中依附僧人，到20岁仍不领悟佛理的就重新留发，成为普通居民。其衣服都用白蝶布做成朝霞样，只是围在腰间而已。不穿丝绸，说是出于蚕丝，因为蚕丝伤害生命的原因。君臣、父子、长幼之间都有秩序。华人称之为镖，他们自称突罗成都婆，别人称他们为土里爵。古代从未与中原交往。贞元年间，齐国王听说南诏易谋寻归附，心中仰慕。8年，就派遣其弟西利仪通过南诏辗转翻译前来朝见， 又进献其国乐共十曲，和乐工35人一同前来。乐曲都是演绎佛教经论的含义。不久，任命西利仪为是太仆卿。使臣说，大禹划定九州，周朝分为六府，取长补短，只有方圆7000里的区域，国家赋税由此平均，王道教化由此完备，这叫做华夏。以天圆地方之广大，深谷大河之多，民众生活在其中，哪里说得完，这叫做藩国。西南的蛮族不少，虽然语言不通，嗜好欲望不同，也能观察节气风向，从远方前来进贡数值。只担心自己不够有德，不担心别人不来。用什么验证呢？贞观开元的盛世，来朝贡的人很多啊。赞禹说，五方气候不同，秉性各异，只有最南边濒临大海，称为蛮与戎，厌恶我们就反叛，喜爱我们就通好，不能不推行德政，让他们仰望风化。